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28:10-22。《创世纪》28:10-22，我来读。雅各出了别斯巴，向赫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创世纪是一本由50章组成的书。这50章的创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章到11章。第二部分是从12章到最后的50章。属于前部分的一般会成为原历史，记录着从创造到后来成为亚伯拉罕的亚伯兰的历史，还有在后半部分也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包括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一个家庭的历史按照各自的人物罗列，被称为诸章史。前半部从1章到11章共由4件大事组成，那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大洪水的审判，还有巴别塔的事件。我们在前半部分有需要重视的话语，当然神所有的话语哪里有不宝贵的呢？尽管如此，在理解前半部分的内容当中，有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话语，那就是创世纪1章1节的经文，以创世纪11章结束巴比塔事件的最后一节9节的经文。就像我们查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创世纪1章1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经文，和启示录22章最后的经文，是的，我必快来，这样的经文一样。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正如这两句话首尾都非常重要一样，创世纪的前半部分开头和结尾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开头和结尾总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或者否定的意义上联系在一起。我来重新读一下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开始并没有向我们说明，也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唯有 神真理的宣布。起初，神创造天地。不管我们是否相信这个事实，神向我们宣布他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在这伟大的神的宣言之前，任何争论、任何疑问、任何混乱和空寂、空虚以及黑暗，那些无秩序都消失了。唯有神真理的话语以及神的秩序像 cosmos 一样留下，向我们证明了神伟大，神的伟大。因此创世纪不是争论和研究的书，也不是为了把握事实而做研讨会的书，这是一本只用真理的话语创造一切的神宣布的信仰的书。对于接受这一事实的人来说，创世纪，换言之，圣经给我们打开了圣洁的话语之门。然而对于不接受或者拒绝这个事实的人来说，圣经只不过是一般的教养书籍。因为神不是死的观念和哲学，也不是圣话当中的话，不是可以在记忆中被抹掉的老歌，因为他如今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对我们说话，他是配得赞美的永生的神。但是这样的神在创世纪前半部分的最后部分巴别塔事件最后一节当中有了如下的作为。我来读创世纪十一章九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别巴别。起初靠着话语创造一切的神，通过巴比塔事件最后一节是一章九节，使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并且使人分散在全地上。那么果然神如此做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记录巴比塔事件的创世纪十一章，就可以知道答案。当时人们往东边迁徙的时候，在示拿地平地看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示拿平原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米索布达米亚地区。后来看到撒加利亚书和但以理书，这片地方被使用作指巴比伦的名称。在这样的地方扎根的人们，在十一章三节当中带着他们自己的分明的目的和远大的计划开始做砖。当时古代社会的砖头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太阳日晒而晒成的砖头，另一种是用火烧的砖头。当然烧的砖要比被太阳晒干的砖更坚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制作法给建筑技术和文化带来了革新性的变化与进步，甚至代替泥灰使用时期，这让大规模的建筑以坚固和有恒久性的大楼建筑就成为了可能。简单来说，不仅居住用的房屋还可以建造像高楼大厦那样的建筑物，它的技术也就是基础奠定于当时的人们。目前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这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卓越的发明，也是科学的撞击。但是这种发展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错误的自信，这就是他们为了要扬自己的名而策划例行创造之秩序的事情。自信有两种，一个是神赋予的灵性的秩序，另一个是我自己人为制造的自信。属灵的自信是完全把我的我全部生活交给神而产生的属灵的力量，对将我的生活当中小小的领域都交托给神， 还记得神通过我的生活所做的事情，按照神的引导，不是我自己决定的，而是站在主的路上，仍然今天也活着的人们，这是神允许的特别的恩典的礼物。有这种属灵自信的人，追求圣洁的生活，以谦卑的内心求神的旨意。当然有时也会有动摇，可能也会有苦恼，也会有矛盾，但是他的中心仍然朝向神，唯有站在主的路上，凭着信仰走这条路。那么在这条路上，与引导自己全部人生的神可以进行深厚的交流。如果这些日积月累，任何人都无法侵犯，他成为坚固的信仰人，成了圣洁和谦虚的属灵的人，这也是我们所指向的人生，就是像那样的人生。但相反，有发自自己的信心，这是指排除神的自我信心。抱有这种信心的人，大部分看起来似乎是在谈神，其实在宣扬自己。之后从某一瞬间开始，自己成了自己人生的主人，恩典消失了，反而甚至在小事上也抱怨，对于所得到的并没有感恩，常常吐露出不满以及惋惜。这样的自信，换言之就是属灵的骄傲。这样的信心之所以有危险，是因为终究这个信心并没有用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而是用于对抗神的事情上。示那平原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但接着在创世纪十一章四节的话语当中，那么他们的态度就显明了不只是自信。我来读，他们说，来吧，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并非神所赐的属灵的自信感，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这是他们集团性的属灵的骄傲。最终结论，他们是以自己为首。其次，他们为了避免分散，因此他们收集了他们的想法。在此，出名的意思是在圣经上以宣扬我们的名字，显赫飞扬来翻译。然而在希伯来原文来看，我们可能翻译为取我们的名，做我们的名字，以及刻我们的名字。这是让他们自身的名字能够永远留在他们后代生活当中的行为。希伯来想法去取名这个概念，不仅是行为上取了名，同时成立了被取名人，其对象拥有和管理关系。起初神创造天地，并且赐给了我们的名字，显明了神的主权。那么作为神的被造物的我们是应当从神那里得到名字的存在，并且承认所有的主权都在于神，这是当然的天理。但是当时人们拒绝了，并且他们自己取了自己的名字宣扬，并且要决定要刻，并且要使人铭记。这就是创世纪三章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他们自心要像神一样，与亚当和夏娃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此外，避免分散是指他们不会回应神任何的引导和改变，要持续维持目前的状况，要过安逸的生活，以此表明他们要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是针对违背了神创造基本的原则。 神在创世纪十一章之前三次曾告诉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尤其是在创世纪九章，神向挪亚显现了彩虹，并应许不会再有灭绝各种生物并灭绝土地的洪水。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分散在全地上。然而巴别塔的人们针对神的话语并没有正面，而是他们表示了反抗，而且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挪亚的后代。结果对于那些神的命令和祝福，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和祝福，甚至试图要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想要宣扬自己的名字，要永远留于后人。神通过巴别塔事件最后一节九节说，混乱地上的言语按照创造的原则把他们分散在地上。起初神用话语创造了万物，并通过话语借着话语传达了神的爱。然而对于忽略神话语的亚当和夏娃最终陷入了罪中，随着罪进入到人类，就陷入到了无法控制的堕落的深渊。结果人类不得不站在大洪水的审判台前。然而在这当中，神依然通过义人，当代的一个义人挪亚，要开始了新的作为。然而挪亚的后代在建造巴别塔的过程当中，最后违背了神创造的原理和神的目的，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他们抛弃了这样的疑问，为了扬自己的名，发挥了他们的错误的自信心。这就是创世纪前半部分的内容。然而在这样的过程中，神并没有熄灭神对我们的希望的灯火。虽然我们背叛了神，虽然我们向神表示抵抗，然而神向我们仍没有熄灭拯救的灯火，并且更加高举了那灯火，使我们可以仰望祈求拯救。正如耶稣复活后来到加利利，在海边燃起篝火召集他的门徒一样，那希望的灯火、拯救的灯火又重新开始。这就是创世纪前半部分巴别塔事件之后，从十一章十节之后有闪的家谱。然而这样的一个家谱让我想起了路德记最后一章四章十八节。路德是摩押人，是一个外邦的妇人，当时他还不是犹太人，他并没有什么社会上的什么地位，也不是社会上的有名人士，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然而在路德记最后一章第四章当中，突然介绍了一个名叫法勒斯的人的家谱。在最后一节二十二节，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妇人路德生了俄贝德。他将所有的历史都集中在大卫身上。然后虽然是无人所知，没有人所知道的一个女人，但是因着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通过她重新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同样在创世纪十章当中所记载的闪的家谱，也突然加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十一章之后再次出现，就像大卫一样，像拯救的潮流集中到家谱中的一个人身上。他就是他 他拉的儿子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结局是这股来自神的拯救之流开始接续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和大卫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现在就在我们面前。因此创世纪前半部分，正如为了在淤泥当中有一束花绽放而撒下的种子，以神的信实和恒久忍耐拉开了大团圆的帷幕。正如前面提到的，创世纪的后半部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雅各和约瑟，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流动的一个家族的历史。在那溪流当中，我们暂时停留在一个人名叫雅各的人生面前。正如我在上次第四篇讲道中所说的，雅各逃离他的兄弟以扫，跑到他叔叔拉班所在的哈兰。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从他的家乡伯斯巴到伯特利需要步行几天才能到达。有一些学者认为，雅各因着在别斯巴所感受到的害怕和恐惧，必定在一天之内就到达了伯特利。无论是哪种见解，很明显的事实是雅各到达称为路斯的伯特利已经极度的恐惧和疲劳而精疲力尽。太阳落山时，雅各无法前进，拾起一块石头放在他的枕边，沉沉的睡着了。但那天晚上在梦中，雅各遇见了他从未见过的神，并听到了神直接在他的身边说话，而不是从梯子上说话。当雅各从对于雅各来说，他听到的声音不是梯子上传来的声音，而是就在他的身边听到的声音。当雅各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告白，经文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是关于神的梦。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雅各不寻常的面貌，那是因为他醒了之后的行动。通常如果做了梦醒来之后，就会采取一些行动，会看看左右或者环顾四周。梦境越是生动，越是有意义，越是出于本能的判断这是梦境还是现实。然而圣经并没有证明雅各睁开眼睛之后马上采取了如此的行动，相反表明他梦中醒来之后立即做了两次告白，一个告白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同事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赋予了这个地方意义。那么为什么雅各没有采取人正常的本能的行动呢？请原谅我讲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去年我在回归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以前为了广播宣教曾经几年间生活在宣教地，然而当时我受了重伤，以至于不得不要放弃宣教的工作。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所以我觉得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我所有的事工回到韩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以为我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回去时，眼泪禁不住开始涌流而出。那天晚上我把我当时的情况都一一向神诉说，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不知不觉睡着了。但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关于神的梦。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开始感受到那个梦境的生动，一种无法形容的气氛。我开始确信自己的身体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我也没有像雅各一样，当然我也像雅各一样没有看左右，也没有环顾四周，也没有确认是梦还是事实，因为无法表达，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天早上我打电话给熟人，因为他是要带我去医院的人，所以我告诉他不来也可以了。但我至今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那天早上那位熟人通过手机告诉我的话。那些话对我来说就像神通过他对我说的话一样。我感谢创造天地、创造万物的神，在那一天记得微不足道的我，怜悯并给予我了恩典，并给我特别的应许。我为此献上感谢，并承诺我将尽我所能的走我应该走的路，做好我应当做的事情。正如圣经所描述的，雅各睁开眼睛的瞬间，不需要去验证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因为他如此生动地经历了神的同在，在神面前他没有争论，没有疑问，没有怀疑。他的灵魂知道，除了作为一位只赞美神的真正敬拜者之外，他只能独自站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在他的临在面前，雅各向神献上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个告白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信仰告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雅各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而且他当时正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当中，在无人看顾的荒郊野外，陷入绝望的危机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拿一块石头放在他的枕边，以保护自己免受未知的威胁。然而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神创造了宇宙万物，赋予了万物生命，意识到了神正与他同在。那一刻，正如雅各所承认的，大卫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灵魂有了新的领悟，自己脚所在的荒郊野外不再是荒郊野外，是有神主管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我们在哪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和谁在一起。我们在做什么很重要，但我们怎么做更重要。我们知道什么很重要，但我们知道谁更重要。雅各在接下来的经文十七节当中有如下的告白：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遇见了神，并做了伟大的信仰告白之后，他的心灵当中首先涌上心头的就是恐惧。这种恐惧与在家乡别示巴步行到伯特利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最大的感到害怕和恐惧， 但雅各所感受到的是来自不同层面的属灵权威所产生的恐惧。然而这种内心的恐惧不仅是雅各，也同样临到过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以及耶稣的门徒和保罗。这是我们也曾经感受过的，也是将来又感受到的内心。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到摩西来到神的山何烈山，看管他岳父耶提罗的羊群。在那里，摩西和雅各一样，目睹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景象：灌木丛着火了，但没有被烧毁。然而，摩西听到了神呼唤他的声音，《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一节。其实那声音是耶和华的声音，就是希腊文的 Kyrios，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摩西从那一刻开始感受到了神的同在，是自己无法说明也无法拒绝的，开始感受到神的属灵权威，正如雅各一样。然后神吩咐摩西脱下他的鞋，就像对雅各所做的一样，启示自己。让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三章六节的新译本。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摩西从出生后的第三个月就在埃及王国里长大，在那里生活了40年。然而通过他的母亲和乳母约基别以及他的一生的过程当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神的存在。他只是外表上的一个埃及王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希伯来人。然而摩西从未像雅各那样直接见过神，他目前所认识的神是抽象的意识形态的神，而不是直接对他说话、与他同在、具体带领他生活的人格的神。因此当他直接从神口中听到神的话，摩西的心中混杂着许多的想法和情绪，但尽管有这样的想法和复杂的情绪，摩西心中涌现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像雅各一样的有恐惧和敬畏之心。最终因为这种恐惧，摩西再也不能看火焰了，他捂住了他的脸。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希伯来语原文看，这里翻译为恐惧的词使用的是雅烈，这个雅烈的意思是敬畏、害怕。害怕神的意思是恭敬的同时有害怕的意思。我们暂时在这里停留，思考我们信仰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谈论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他的爱。当然，神就是爱。当我发送电子邮件或短信的时候，也经常使用“神就是爱”作为最后一句的问候语。但也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绝不能忘记：神不仅是爱的神，也是我们应该敬畏的神。换一句话来说，他是我们应该敬畏的神。我们绝不能忽视我们宗教生活的、我们信仰生活的这一部分，要常常记得，并且要去思考。因为敬畏神，不单是意味着要赞美、 和敬拜神。如果不敬畏神，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健康的信徒。作为罪人的人，正如罗马书中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不可避免的害怕神。正如黑暗害怕光明，亚当在伊甸园犯罪后害怕与圣洁的神同在而逃跑，所以罪必定躲避圣洁。但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恐惧不仅仅是恐怖，相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正确的侍奉神的神的另一种爱的出发点。当然大多数遇见神的人都是亲身感受和谈论神的爱，而不是敬畏神。但是不要忘了，即使我们第一次与神相遇是因着神的爱开始的，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点，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但我们必定会停留在敬畏神的那一站。不是必定要停留在那里，这是那些遇见神的人的健康的信仰面貌。当我们经过恐惧的驿站时，我们会遇到神允许的特殊的驿站，那时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更大的爱，更深的恩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开始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成熟。因为对于神，只有真正的知道敬畏神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和理解神的恩典和爱。因为本该死的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里都赦免了我们，由此可以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表示感谢，并且可以正确理解对神的大爱和恩典的回报，就是能够在这个世上作为属神的人过好生活。雅各从梦中醒来之后，虽然圣经没有记载，雅各一定很激动，体会到一直与他同在的神的爱。但与此同时，他对神的临在感到害怕，因为有如此的爱与恐惧之间的驿站。雅各在舅舅拉班的家里生活了20年，想了很多，尤其是回顾过去的生活，深入思考自己何种面貌站在神面前，站在人面前。而他虽然和我们一样有很多不足，但他记得神的话语，一点一点渐渐成为了属神的人，缔造得更为美好，在神的大爱里面。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必须在主里面再次思考的，无论我们生活处于何种境地，那么要思考的气息，这个气息换言之也就是说信仰的空间。我认为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之间可能有所不同，但首先我们要经过一个爱的驿站，然后我们一定会停留在恐惧的驿站。但是在爱的驿站和恐惧的驿站之间有一个空间，就是信仰的空间，信心的空间。我再重申，属灵呼吸的空间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主里的这个空间里生活。此外，恐惧的驿站和神更深的爱和恩典的驿站之间 也同样有空间。在这个空间，我们的信仰有可能得到更新，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主里缔造生活。因此，如何强调我们每天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我曾经说过，如果人生是一条项链，今天就是一颗珍珠。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每一天一点点的聚集和提炼信仰的空间，信心的空间，就可以做成一条神所期待的美丽的项链。我每一天都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持续的选择。我希望在那个选择的瞬间，信仰的空间里有属灵的呼吸，让我们成为再次思想主的信徒，想到爱我们爱到底的耶稣。希望我们多想想并求问，我们走什么样的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主最喜悦。在思想、疑问和行动之上，希望有神的恩典和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神重新面对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时，神通过敬畏神的挪亚的家族重新书写了人类的历史。虽然埃及王有严格的命令，但敬畏神的接生婆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摩西成为了带领百姓出埃及的神的领袖。路德怀着敬畏神的心照顾她的婆婆。神看重路德的内心，让大卫通过他的血统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从而更新了以色列的历史。得到圣灵的耶稣的门徒顺从耶稣的话，走了各自应当走的路，因为他们是懂得敬畏神和爱神的人。保罗之所以能够通过使徒行传成为圣灵神宝贵的受教，是因为他感谢所领受的神的恩典，敬畏神，每一瞬间每时每刻都在圣灵神的引导之下，将自己的生活献给了神。我们也要如此敬畏神，在各自的信仰空间、信心的空间当中，每一瞬间都思考和记住神。请不要让我们成为只停留在神的爱的驿站，让我们也停留在敬畏神的驿站和神的大爱和恩典的驿站。因此，通过我们，让我们成为传讲耶稣为罪人而死，为了拯救罪人的神宝贵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